美联储会议纪要超市下一步政策走向，亚太多国通胀升高，央行加息压力增加， IMF 降低全球经济预期，忧衰退与通胀共存。明天是新华信托宣布破产清算，穆迪称美国红州在经济与就业方面明显占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储官员本周公布早先会议纪要，显示出官员们对通胀问题的迫切担忧。在上个月，美联储认为需要将利率调整至足以减轻经济增长的程度。会议纪要显示，与或者认为从目前的经济前景来看，机构官员仍然认为继续收紧限制是有必要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观察到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并判断认为如果公众怀疑美联储在调整利率政策方面的决心，这样高通胀问题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当局认为在7月份继续加息最高75个基点的做法是合适的。对此，行业人士认为美联储希望继续强调通胀问题的严重性。摩根大通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弗洛里说，当局希望告诉市场，为了抗击通胀，他们能够忍受更多的经济衰退风险，这个是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金融经纪商 LPL Financial 首席股票策略师克罗斯比指出，现在市场看到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减弱，投资者目前想听到的是，如果经济数据显示出更严重的衰退，而通胀没有相应缓解，美联储会考虑什么？随着美联储准备进一步实施加息，美国抵押贷款的利率出现下降，这个意味着地产市场认为经济预期会影响购房者的需求。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本周报告称，购房抵押贷款的申请已经比去年下降了 17%， 再融资活动下降了 78%。随着美联储推进加息，这些数据不太可能有改善。此外，美国国债亦因为美联储的政策预期出现罕见的倒挂迹象。在近日，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高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个在一些投资者看来是一个罕见的不祥信号，意味着投资行业对短期的经济前景完全不看好。通胀问题正在高度困扰整个经济市场，亚太地区亦感受到经济问题造成的压力。澳洲、韩国等多地的央行加息压力增高。在本周，澳洲央行连续第二个月加息50个基点，显示出了当局迫切希望控制通胀的态度。而在菲律宾、韩国等国家，通胀问题亦变得更加显著，包括汽油、家具、日用品与食品等一系列的商品与服务价格均不断走高。华尔街日报认为，各国央行即将走出低利率的时代。澳洲央行行长菲利普洛说，预计澳洲央行会在未来几个月中采取更多政策调控通胀，这样的讲法与美联储的加息主张一致。经纪行业认为加息将是未来几个月中的政策宗旨。韩国央行在去年中旬以来已经加息5次，每次均为25个基点，该机构不排除未来继续积极加息的做法。巴克莱公司预计菲律宾央行和泰国央行亦将在下个月升息。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6月份通胀率同比上涨达到 6.1%，而泰国的同期通胀率上涨了 7.66%， 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盟加三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上调了对东盟与中日韩整体的通胀预期，并认为这些地区的短期经济增长将会受挫。机构表示，这一做法是出于对全球经济风暴、北京政府疫情防控政策与俄乌战争的考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从四月开始显著变得暗淡，随着风险的不断提升，明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格奥尔基耶娃接受路透社访问时称， IMF 预计在七月底公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期的最新报告，目前估计全球今年经济增长 3.6%。 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未来几周内下调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 3.6% 的预测。 IMF 的经济学家仍在分析研究最新的数据。格奥尔基耶娃指出，通胀高企、俄乌战争、美联储连串加息以及中国防疫封控等因素导致经济恶化，今年余下时间的情况相当严峻，2023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他特别强调称，2022年全球经济的表现差强人意，2023年估计比今年更差。美联储的6月份议息记录显示，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如果通胀未能回落，利率政策可能偏向收紧，预料7月或进一步加息50基点或75基点。现在美联储正在努力打击通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表示，即使牺牲美国经济的增长，亦要将2024年的通胀率拉回到 2.2% 的温和水平上。事实上，经过今年的三次加息之后，相关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开始下滑。一旦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通胀开始走低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暴跌。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就会让美国政府无法应对债务压力。此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必须转向。业内分析，现在市场预计美联储的加息进程将持续到2024年，而经济衰退自然会抑制通胀继续发展。如果明年上半年美联储就停止加息，亦不必奇怪，甚至可能仲是正常的。本周起，明天是金融集团创办人加拿大籍富商萧建华在中国某地开始秘密受审。在7月7号，多家大陆媒体刊出报道，宣布明天是旗下新华信托在被银保监会接管近两年后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财新网消息人士称，在去年8月份，新华信托曾经公开招募投资者，希望能够推动企业重组进程。此后有不少有意向的买家想要介入重组，但是因各种原因未能达成共识。这些买家很多都是地方国企和银行，由于始终未能引进新股东，最后启动了司法程序破产。在上个月，社交媒体还传出一份新华信托总经理项虎写给员工的信，信中说，或者过了这个月，我们就都一样了，无论是高管、中层和员工都有一样的称呼，那就是失业人员、破产公司人员。公开资讯显示，新华信托在1979年成立，注册地在重庆市，初始资本为42亿元。2019年年报显示，新华信托当年营收 1.7 亿元，净利润为超过1500万元。该企业在6月16号提出破产申请，在本周获得中共银保监会同意。在新华信托的6家持股股东公司中，除了外资巴克莱银行占据 5.5% 份额以外，其他5家公司都是明天系的机构。业界流传说，明天系萧建华近日受审，与中共20大的党派斗争密切相关。萧建华被认为是中共江曾家族的白手套。行业消息称，在2015年，他涉嫌参与操纵股灾，对北京政府发动金融政变。穆迪公司分析发现，在疫情爆发前后，美国共和党把持的红州比民主党蓝州的经济业绩绩效更高。相较于蓝州，红州的就业人数亦高于疫情爆发之前。穆迪分析数据显示，美国在经济产出、就业、 零售额、新房挂牌数量领域位于前15名的州中，有11个是红州，其中佛罗里达州位居第一，而排行最后的10个州中有8个是蓝州。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在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期间，美国有4600万人搬家，为自从2010年迁移人数最多的一年。而在2022年大选后，佛州、德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迎来了大量的新移民。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塔他州、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犹他州没有要求本州民众在家远程工作，这个做法保护了当地就业不受冲击，而这些州都是红州。穆迪报告还指出，目前德州休斯顿和奥斯丁等城市的办公室的利用率已经超过了 50%， 而类似于洛杉矶、旧金山和圣何塞等城市，办公室没有人利用率高达 60%。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此前宣布，该州截至6月30号的本财年破纪录的创收200亿美元的盈余，阿肯色州本财年盈余16亿美元亦破了州纪录，该州2020年财年的盈余为 9.46 亿美元。综合美国劳工局的数据与调查结果，美国12个共和党人控制的州失业率都极低，打破早先纪录。直至2022年3月，美国10个疫情后就业机会恢复最快的州中，有9个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10个州的州议会都由共和党人掌控。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